李成鹏2024年度总结民间苦难罄竹难书。2024年12月29日，文笔犀利的大脸哥李成鹏在东京写了篇2024年度总结，发表在推特上，全文转载如下。2024年快结束的时候，星象学家们集体跳出来向全世界宣告，冥王星已离开摩羯座，进入水瓶座，这将开启一个20年大运。但一向迷信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困顿的人生不配拥有星座。正如2023年底，风水家们欣喜若狂宣布国人将交上离火运，但一年过去，只有各种断舍离、烧死人的大火，没有一个国人交上好运。中国人已不信开盲盒的运，只认胎记一样的命。有一天，杭州一个外卖员睡在路边电瓶车上，睡得很久，人们上去喊他，才发现他过劳死了。骆驼想死想用勤劳来改运，却死于路边，这才是他改不了的命。有一天，一名重病青年被送到医院后已经没救了，医生问他住哪儿，家人呢？青年说，别，死在明亮的医院，比死在我那地下室好多了，也别通知我爹来，浪费火车票钱。还有一天，一名患儿的母亲找到慈善组织求助，但慈善机构负责人逼着这位母亲陪睡，才允以救济。这一年，流行不生孩子，却流行开车撞学生，流行企业家被远洋捕捞，还流行殡仪馆盗取尸体骨头卖给医美做假牙、假鼻梁，这像一个倒霉蛋从出生到死亡的浓缩一天。所以这一年并无新意，只是加剧悲凉版的出生、活着、死亡。据说中国新生儿出生率已低于抗战时期了，也许生活压力比敌人炮火更残忍。产院的谭姐告诉我，现在入院的孕妇少了很多，或许托熟人塞红包才能抢到床位，现在搞反了，产院要拉生意，甚至推出优惠政策生小孩、送婴儿车，可业务还是一路下滑，没人敢生了。他又说，产院为了调整经营结构，把一楼租给火锅店了。昆虫记作者法布尔告诉我们，像蜜蜂、蚂蚁这样的昆虫，如果繁殖率忽然明显降低，意味着会爆发瘟疫、洪水、食物紧缺，甚至战争。当然，法布尔研究的是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昆虫，社会主义昆虫觉悟就高了很多，昆虫们一定会跟性萧条、最后一代等不良风气做顽强斗争，生活再难，也应该井喷四生出更多小昆虫。小小昆虫虽然不便学习前苏联月经警察定期检查谁逃避为国家生孩子了，但我国专家谆谆教导女大学生们该明白，毕业后生孩子是你们应担起的责任。这就是黑客帝国原理，没有足够的人肉电池，国家靠什么发电呢？虽然生活艰难，但可以看看这些感人的官方新闻，孕妇背着孩子外出打工彰显母爱，父亲拉着脑瘫儿送外卖，坚守着男人职责，九旬老太为养活六旬的瘫痪儿子上街摆摊，体现中华老人的顽强坚韧。但凡祖上没做过三代以上的太监，都不能把没人性写的这般水灵灵送圣。而下面评论全是加油，好感动，那一排排双掌合十的人肉电池，配得上给他们的苦难续航。这一年，好多学校门口新增了一排排防撞石墩，那些原子化叛乱者开着车呼啸而来，他们是人格异化后长大的孩子，自己失去希望，就要毁灭别人的希望。这一年流行当街杀人，泰安校车冲撞学生11死，上海松江商场砍人3死，湖北孝感小木箱杀人事件造成8死，广西防城随机杀人5死。有人说开启了宪宗模式，别吹牛逼，张献忠不仅曾建制消灭了官军，对平民也挺好，攻陷凤阳城后，他杀掉知府，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攻下长沙，他宣布免征3年税粮，攻下襄阳，他立马分10万两饷银赈济饥民，攻下徐州，一路下来，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深得百姓拥护。清人刘献庭记载余文，张献忠来衡州，不露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当地百姓竟纷纷向张献忠报告官军动向，亲自充当向导，可见得民心到了什么程度。 进入四川江县中野地一时间宣布对百姓免三年租赋，未免劫掠，严禁善娶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至于他后来人格分裂反人类，那是后话。我理解县中只是借用某种语境，但严肃叙事时，你会发现当下无差别杀人者配不上县中。无锡工艺学院的徐家军因被学校剥削，高喊完人民万岁、无产阶级万岁后，不去捅院长，却躲草丛后杀掉八名无产阶级。那些女生流了满地的血，每一滴也都浸透父母的艰辛。前些年还有一个郑民生，因为失业失恋，某天清晨就跑到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搂过孩子疯狂砍，边砍边骂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他用55秒边骂边砍，砍死了八名，伤17名。这些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才6岁，你他妈失业失恋，关小孩子什么事？某些国人有两个不好的心理代入，一，只要看到权贵对外耍流氓，就觉得给他藏了威风；二，看到恐怖分子当街杀人，就觉得在为他复仇。得多自作多情，才会觉得端王改衣用了一堆姨妈巾对着外国使馆比划是给你脸上贴美容面膜，脑回路填充多少猪下水，才认为义和团满北京杀人，能顺手帮你要回黄包车。本应该去追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异化成畜生，却跑去查舞狮人员，引入枫桥经验。终于，这一天街头大大方方立起一个新仪器，群众情绪稳定测试仪。如果情绪不稳，是不是像飞跃疯人院那样当场阉割掉小脑？而根源在哪儿？你看看这组新闻对比。意大利小伙安德烈生病了，在海南医院只花了24元人民币就痊愈出院，他专门发了视频感谢中国，中国真好，感谢中国，我的眼睛很好，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另一个视频，丈夫陪着身患绝症的妻子去医院拿检查结果，发现无力支付医疗费，趁丈夫去找医生，妻子想都没想，干净利索地翻过医院走廊的窗户跳了下去。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却在想，那个丈夫回来后，会不会选择在医院里杀人？没有软肋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者你以为那是软肋，其实抽出来就是一把对准社会的刀。专家建议，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可是人少的地方也会杀人劫财，待在家里也会楼塌，燃气爆炸，窝在校园会被捅，坐飞机会碰上东航，坐大巴碰上塌方，就把自己搞进48位死亡名单，自驾国产电车一不小心就自燃，到时省了火葬费。你终于明白天下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地是什么意思。皆是横冲直撞满地鲜血的时候，重新推出满血复活的李子柒，那份恬淡宁静、雅致富足，冲淡了真实乡村的凋敝，还让人们在手机里重燃生活的希望。李子柒是残酷生活的对冲基金。人们谈论过几天垃圾时间，也懒得再谈，就静静地看着一场足球赛按水球规则进行吧。时不时也冒出一些惊悚新闻，比如无地人乘地铁时，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证件，证明自己是残疾人。比如北京财政会议说，要打破老百姓觉得钱存到银行就是自己的观念。这句话没毛病，你的钱存到银行不见得是自己的，你的遗体存在殡仪馆也不见得是自己的，看看殡仪馆倒卖4000具遗体供医美牟利的新闻吧。被割走太多属于自己的东西，韭菜们却一直坚信死后能住进属于自己的骨灰盒。其实你以为能住进自己的韭菜盒子，但你很可能被装进别人的假牙套子。问，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答，就是让你们奔跑在街市，加班在工位，忙碌在工地时，让社会看上去还有一丝生气，生活还得继续。裁员大潮中的伪中产忽然发现自己一文不值。最富标志性意义的是，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以前丈母娘要求未来女婿月薪至少3万起，现在只要求1万。以前房子可有贷款，现在不可以有贷款。上海老阿姨是这个世界上最灵动的生物。而官方大力鼓励灵活就业，最好一天打三份工，人民日报登出文章，禁止渲染底层生存挣扎。 这一天，驻马店七旬大人卖菜为脑等老伴挣医药费，罚5.5万，告到法院却被判败诉，瘫倒在地痛哭，我才卖12块钱的菜就被罚5万5。另一晚，另一个大爷冻死在路边摊，手指都冻掉了一根。而美丽城市的道路两旁，迎宾小姐般的大叔穿着形象工程鲜艳的毛衣浴冬。此时孟晚舟正在大学昂首发表演讲，在你们仰望星空的同时双手沾灰两脚沾泥，他不知道大爷的脸和断指真是沾着灰火泥。维稳仍那么优秀，北京昌平迅速拆除李自成绿起义军进城的雕像，在每条大街都有失业人口的识别，可不能让某个失意人抬头就找到了人生偶像。其实不必猜，国人忍受力是地球所有物种中最卓越的。一个网友精彩评论，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也不是每天都这么长时间去觅食，放眼整个动物世界都没见过像咱这族群一样每天外出觅食十几个小时的。只有爆出众多品牌的卫生巾有毒，女人们抗议过一阵。各城里推出房屋养老金计划时，男人们抗议过一阵。油罐车混装食用油斜杠煤油时，男男女女又抗议过一阵。但不一会儿，至清油仓被一伙人轰抢了，人们清楚知道这时候再也不能反日，怕日货有核辐射了。萧条期的规定动作反日在这一年间剧烈了。有一天，一个爱国者杀死了苏州日校的中国籍校车员，918当天另一个爱国者又杀死深圳一个中日混血孩子。家长铁头撒尿，抗日题材神剧已从横店直奔线下。性子暴躁的重庆人民并不敢打坐假戏表数据的燃气公司高管，却敢推搡在江边穿和服拍照的两位姑娘。一方面，这是他们精准知道什么人惹得起什么人惹不起。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族群几千年文化里有一种奇怪的表忠基因，他明知道皇城里根本看不见这份表忠，但遥遥地表达出了忠心，就可以对冲掉生活给他造成的屈辱，对冲之下就酸碱平衡了，满面红光幻觉自己也成了社会主流。心理学家该总结一个摇中现象了。可一旦上面通知，日本海鲜可以吃了，可以暂时不恨日本了。他们便火速冲出去买几条秋刀鱼，喝两壶清酒，恨日本恨得眼睛发红，也是会用日本眼药水的。至于什么时候重新恨日本，请等待另行通知。徐子东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大队支书紧急如开全村大会，民众通知村民们尼克松要访华了，世上最大敌人访华。村民们惊得沉默了。大队支书是个有觉悟的人，沉沉地说，但这次我们决定不杀他。群众们热烈鼓掌，那个精神病时代又回来了。说起精神病，云南那个冲上台揭露学校不修缮破旧学生宿舍却修建安娜草堂的学生被精神病了。控告辅警猥亵的李某雪两度被精神病。一个上访户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帮他喊冤的老母亲也送进去了整个国家就是的一个精神病院，不配合的就是精神病。这一年最富有精神病气质的新单位现身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这种震撼感让上市公司老板们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都觉得自己都像罪犯，心算着刑期。可能帽子叔叔嫌这税那税属于文明世界用语太他妈绕了，开启了更直接有力的远洋捕捞，从此省跑到比省，把企业家蒙上脑袋塞进车就带走。雷军曾经的手下开发了一款德扑游戏，就这么被绑走死了。而这故事并不新，1953年到1956年全国开始倒查税，也就是著名的三反五反，很多老板没钱交税，于是被抓或自杀。没有新的历史，你自己看着办吧。像子弹飞里收了99年的税，葛优说，你收谁的钱？穷鬼的钱吗？穷鬼哪有钱。姜文要收就收富人的钱，他俩太肤浅，什么穷穷富富的，除了远洋捕捞近海捕捞，2024年发行了50年超长期国债。想一想，那都是2074年了，听说2050年人类实现永生，债不债的也无所谓。 人类也已实现大同。连长新泽西上空连续出现奇异飞行器，以后春晚都有外星人表演歌曲大串烧。主持人山晴念着住房在土卫六的新艺人边防战士用量子手机发来新春贺电。回到主题，这一年祖国的科技要么具有泥人张风采，首戳五纳米芯片，要么是玄学量子计算机。看，是永信大师视察了火箭发射基地，用少林易筋精卫火箭开光。别怕马斯克和黄仁勋，我国自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朱运和说过一个故事，当年为了提升农业生产力，湖南英城建办起了化肥厂，村干部一声令下，把附近村民家里所有能拿出来的锅都集中在一起，摆在路边，让群众们送来料水并倒入200多口大锅里，同时点火熬制料素。那场面蔚为大观，味道飘至县城，霸气之极。空中传来冯导那句还有谁。对了，这一年房价腰斩的深圳人骄傲于香港的衰落，对港人纷纷来深圳买菜感到自豪。可是搞没了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沾沾自喜于多建了一个菜市场，这思路够泥腿的。好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下了一场观念的及时雨，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摆在国家面前有两条路，模仿制度还是模仿技术，前者损害利益集团，后者一定会碰上制度的坚强。可惜一想，100多年前的大清郭松涛早说过类似的话，学技术只需30-50年，但需要300年才走得出秦汉以来的疾病。人们忽视了一件小事，2024年2月18日，湖南开展了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最后无疾而终了。明白人说道，如何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如何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促进消费，如何在抗日反美的前提下提升外贸，如何在远洋捕捞的情况下提升企业家信心，如何在高房价低收入的前提下提升生育率。1867年曾国藩和赵烈文在密室聊天，聊到乞丐成群，聊到到处打砸抢，聊到各种怪象造，这是抽薪的烂掉了，大清灭亡不超过50年。成，我不愿见大清垮掉的样子，唯求一死。几年后他果真就死了。当臣子难，当忠臣更难，当想干点正事的忠臣最难。不知曾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的那位，此前知不知道这段历史。年尾的时候出现两个奇怪现象。一是被视为汉奸行为的圣诞活动突然放开，上级通知圣诞树可以高点亮点。再就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联合搞起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文活动。看，上级又来另行通知了，有时中无宴，无事下迎春，但晚了，没信心了，富人加大力度润出去。这一年人们在每一个消费降级的饭局，没有前途的商业会谈，没有性生活的床头，都探讨着未来的量子乌合之众。写过一个国家为其青年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当孟加拉青年上街抗议，韩国青年上街阻止总统戒严，中国大学生排了20公里长队骑车去开封吃灌汤包，竟也引得我们这些自由派群情振奋，觉得青年可贵，未来有救。大家忘了这些被高浓度洗涤精反复清洗过的年轻大脑，底色和上一代上二代没什么不同，脑回路里只写着4个大字，标准答案。每一年都毕业1000多万大学生，秘密地走向大街，他们有的穿孔乙己的长衫，有的抗日，有的怀揣利刃，有的坚信牛顿抄了永乐大典，这就是未来。对了，浩浩荡荡的青年中，陕西一名法学硕士偷偷把寺庙功德箱二维码换成自己的，坐收一段时间的德功钱后被抓了。这是唯一有体感的事。不要相信青年救国，别以为00后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很快就不骑单车去吃灌汤包，而是骑电瓶车满大街抢单，就像开头那个中年一样猝死在路边。在老点，在某个空地跳着广场舞时，被一辆报复社会的车子撞飞。一个网友传来一段凤姐早年的采访，凤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他是农民，他生的孩子也一定是农民，在下一代还是农民，这个命是改不了的。而明白这个命时，凤姐才九岁，还没来出朝的凤姐就明白的道理。就读于985、211次，以为精英的学子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当然，一定还是会出现勇于追求自由的青年，他追逐年轻时的梦想，向前奔跑，奔跑，哪怕粉身碎骨，终于还是站住了，因为他会发现，现实生活是一堵望不到头的高墙，或者莫乌比斯之环，永远没有尽头的。1984的结尾，他再也不会跑了，也不会叫喊了。他又回到了仁爱部，所有的罪行都得到了党的宽恕，他的灵魂洁白如雪。我们的2024年，像一朵卑微的雪花，嗖的在脸上融化，快的甚至没感到一丝凉意。李成鹏，2024年12月29日于东京时刻新闻编辑播报。